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平安，是不是在等着和乐意一起聆听其他家人的故事呢？对了，当我们聆听他们的故事，我们和他们的生命就彼此接连了。还记得上周我们和谁分享他人生的喜怒哀乐吗？还是按惯例给你三秒去想想。一二三，对了，就是李姊妹。上周他谈到他明知跟一位当时还没有信主的男生谈恋爱不是最合神心意的选择，可是当时他实在很喜欢那一位男生，因而就感到非常的痛苦。他终究还是没有和对方一起，可是当时内心的风暴，按姊妹的形容却是一场非常猛烈的挣扎。今天我们来听听故事的下集，先来听听上集的精华。音乐停顿之后是下集故事的开始。在这里乐意先交代一下，在今天的故事里，姊妹提到一个英语的词 future， 访问当时乐意忘记替他翻译一下，其实 future 的意思就是未来将来的意思。好，马上来听听他的故事。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我不知道什么是爱，
觉得上帝方方面面都听我的祷告，都回应我，唯独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喜欢这个男生，他的特质，他很简单，很阳光。我们读了很多相同的书，然后我们也在思考很多很类似的事情，很有默契感，补充了我作为女性没有的一个角度，所以当时就觉得是我一直期待遇到的一个人。刚刚开始了解福音的阶段，教会他的教导就比较明确，就是说不要和不信主的男生纠缠过深，所以那个时候我内心就比较纠结了。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邀请他也去教会嘛，然后他也确实去了两次，然后他就拒绝了，就不再去了，明确表示说不希望我受洗。他说我觉得我在和耶稣拔河，我想把你拔过来。
你爱我还是他？
当他很明确反对我受洗，而我毅然决然去受洗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以为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我以为这个挣扎就过去了，但其实不是。
爱我还是
有的时候是他，就是夜里面给我发短信，好像想挽回，然后我们就再痛苦的联系一段时间，然后又是我下定决心说好，我不要再联系了。他说好，然后可能再过几个月，然后哎呀，又是我给他主动给他发个信息说哎，我们见个面吃个饭吧。和他的关系是我信主以后最挣扎的事。遇见他之前，我一直期待，我说我希望有一个男生跟我聊聊书啊，聊聊我所喜欢的那些理论也好啊，你来我往的那种交谈。但是这个男生因为他拒绝了解更多的信仰，所以在这个里头我和他就没有办法再有这些思想上的交流，就是说我跟他没有办法谈属灵的事。所以慢慢的我会觉得哦，其实我跟他不是所有都能讲，就是我的生命要慢慢的成长了一部分之后回头看到的。
你背负我重担，与我同负一样。
有一次我非常软弱，然后我想联系他，但是呢先联系了教会的一个姐妹，她拿自己做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以她自己的伤警戒我。当时我就想，我说如果神不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他不是美善的，为什么这个姐姐她要主动揭开自己的伤疤？她让我看到，就是说没有在神的祝福里面的爱情，其实会给人带来很多很多的伤害。就是我的那个孤独不一定是要通过爱情来排解的。我觉得这个是信主以后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生命彼此很大的敞开，很坦诚，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需要一定自己经历，好像吃一堑长一智，就是别人的人生的经历，就是他分享出来也可以帮助到我避免去踩一个坑，或者是同样的受伤。对，我觉得我很蒙祝福。
那个姐姐就是分享了她的故事，那你经过那天晚上之后，跟那位男生的关系或者你的心态是否有了变化？
还是不是一蹴而就的。对，我觉得是这些事情一点一点的积累，最后到一个地步，我就觉得说我不要再一次一次的好像重蹈覆辙。
那一共挣扎了多久啊？
我觉得至少有三年吧，三年到四年。其实后面呢，其实我们两个已经各自毕业，然后就是已经不联系了。但是那个时候就刚信主的时候，我还是会跟上帝吵架，然后每次我心里面都会跟神说，哈，我不要跟你了，我去找他。就是好像就是他是我跟随神的一个截然相反的一个选项。当然没有一次真的践行了这个，因为我觉得神的爱一次一次的挽回我，所以我就说我还处在这种状态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就虽然实际上已经不会再联系了，但是心里面还是会觉得，如果说我在跟随主的路上受了一些什么挫折啊，比如说有些委屈哈、啊，我就会觉得，我后悔了。确实有蛮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至少有两年的时间，就是是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
那么我能不能这样说？那几年哈、我刚才听，就是起码你心目中就把它当为另外一种理想，就是跟人关系很密切的理想。
对对，异性的关系吧，我想
是。对对对，一种渴求。但我就大胆的问你，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曾经的彼此的那种契合哈，那种心灵的相通，已经把它美化了，因为不断得不到，会不会有？
那当然。是我一直想到，就是我记得汪国真有一首诗嘛，就是男人老了女人也老了，但是有一个人一直没有老，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爱成的那个人。对，我觉得就是这样，没错。
往往对某些人得不到的人，尤其是就把他定格在当初那个最甜蜜的那个理想，那说不定结了婚之后或者怎么样得到了，其实也会吵架，也会有很多矛盾。
一定是这样。
所以当你跟随神遇到难题了，就会想到，哎呀，
有个退路哈。虽然那个路可能也不是什么阳关大路，是、
真不容易。后来终于就真的没有交往了，对吧？那现在呢，成家了，也有了孩子了，人也年长了许多了，对吧？也经历了很多事情。那你现在在回望这个事情，有没有新的解读呢？
我想到当时的一个经历哈，就是和我现在的这个解读是有关系的。就是我当初在为这段感情特别挣扎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一个姐妹家，然后那个时候我特别痛苦，然后我就倒在那个姐妹的床上痛哭。然后我哭完以后呢，我看到她的桌子上面有一张中英对照的小经文卡，然后上面是耶利米书29:11。就是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然后他下面有英文嘛，我当时印象很深，他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他英文是 and give you a future。然后当时我读到这个呢，我觉得非常讽刺，我觉得我还有什么 future 可言哈。但是今年的春天呢，我为着一件事情很挣扎，然后我隐约知道神的意思是如何，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意思，我不太想妥协。 然后我就来到一个树林里面唱诗祷告，然后我又读到这节经文，然后我突然想起曾经的那一次，神使用耶利米书29:11，在那个我不可能忘记的下午，在那张经文卡片上对我说的话哈，然后我就突然间想到，就是当时的我觉得没有 future 可言，但是后来我毕业了，参加了主内的事工哈，为主打了很多的仗，然后现在我甚至有2个孩子，然后还有非常宝贵的我先生哈，哎，这一切都是 future 啊，对，然后我就想，那从今天往后望，如果我现在依然的顺服神的带领，无论当下我是否理解，过10年、20年之后，上帝又会给我怎么样的 future 呢？我进一步就想到，其实这么多年来，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让我经历那一段的感情的经历，因为我觉得那条路走得太辛苦了。这么多年来，我觉得神似乎一直没有给我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就是在那个春天哈，我猛然间有一个领悟，神当初为我立了一个里程碑，就是他告诉我他要的跟随是那样的跟随，就是神如果要我们选一条路，他会非常清晰的让你知道。他要你走那条路，就是不含糊，非常清晰。但是那个不一定是我们愿意走的路，就甚至那个时候，他不一定要和我解释为什么要我那样做。当然，也许因为神知道，那个时候他即使解释我也听不懂哈。就是神，他就是要我们彻底的跟随他。记得用一个比喻，他说就像抽筋剥骨一样的疼。但是他说，在那个之后，你会获得新的力量跟新的自由。对，就对这个抽筋剥骨。我非常的有体会，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疼痛，我觉得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走错了，有的时候恰恰相反吧。后来我就是那个春天，我有了那样的体会，后来我就跟我先生分享，对，然后我先生就说：“哎呀，多好啊！你看神在你跟他关系，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样的里程碑展示给你，这样你以后跟随他，你就知道怎样跟随。”对，所以我现在想起这件事情，其实我对神充满了感激跟敬畏。当然，我那个时候可能我对一些的，就是教导，还是有一种律法主义的理解。就在那个时候，可能我做的也是比较生硬。我那个时候不理解，我不理解说为什么和不信主的人不可以？对，因为我也确实就是从我的理性上我也理解不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就是这个男生样样都好，就差信主一个条件，那我觉得这个不合理。我认为不合理，但是因为教会这样教导的，然后所以我还是努力的去
符
顺服。
合，
对，所以我心里面才会这么挣扎，旷日持久的挣扎。对，
就是说你当时就是因为。教会说这样不好，或者不应该就是跟没有信主的人结合，所以你就听从。但心底里其实也不大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但是你还是服
对。
从。现在你不是守规条，你好像明白很多。那现在你明白了什么呢？
我在我毕业参加工作，因为我的工作也是主内的事工嘛，就是在这个事工里面的时候，我接触的同事啊，包括身边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啊，就接触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嘛，然后自己的生命一直在成长。哎，有一天我就好像蓦然回首，我突然间发现，哇，真的是主内弟兄比较吸引人呢。我会看到，就是因为可能那个时候也是接触了一些比较成熟的主内的弟兄吧，我就真的看到他们哈身上那些属灵的圣灵的果子，那些美好的品格，我就反思自己曾经的对于爱情的那种憧憬，说哎，我要找一个爱读书的人，我要找一个和我有共同爱好、有共同语言的人。当然，我觉得那个没错，但是那个还不是最根本的。我觉得，还不是建造一段就是很健康的婚姻最根本的那个东西。因为其实坦白讲，爱读书和你有共同爱好，其实做朋友就好了嘛，不一定非要结婚嘛。其实友谊也可以啊，有的可聊，就甚至知音，这个跟品格没有关系，这个可能更多是知识面呐、兴趣啊。对，我后来慢慢意识到，可能如果是寻找人生伴侣的话，品格还是更关键的。
那现在你跟你先生相处，你就发现信仰在你们的婚姻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对吧？我听你这样讲，那究竟扮演了什么重要的角色，使你觉得哇，有共同信仰是这么重要呢？
我就非常关键吧。一点是我信了主以后，我的最深的感情 和理性和意志的经历都是和神相关的，就是
是，
属灵的经历嘛。那
嗯。
这一块如果我不能和他分享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彼此还像是陌生人。但是我能跟我的先生分享，然后他之所以能理解、能共情，是因为他有类似的经历嘛，就是同感异灵嘛。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让我在婚姻中觉得不孤独啊。就是我们两个不仅是丈夫跟妻子，也是属灵的弟兄姐妹嘛。我自己有的时候有些地方看不清楚，比如关于神的带领啊，或者是一些事情想不明白，他还能带领我，帮助我吧。那其次就是我先生他，我认为他是个很成熟的基督徒，他生命当中有很多美好的品格，比如说他很善于舍己。我觉得这个在婚姻当中太重要了，就是说
是，
当你很累很累，然后但是孩子也有需要的时候，然后丈夫说你歇着我去，那这一句话意义太大了。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总体来说，哈，这个事情是帮助你成长了，在信仰里，也
嗯
在对爱情的真实的体会，也是成长了，对吧？
嗯嗯，是的，是的，就是我后来在团契里面嘛，包括学生团契，包括后面在教会里面，接触很多年轻人哈，比我更年轻的，其实我蛮有负担的，尤其是有一些的姐妹啊，包括弟兄，他们在和不信主的朋友吧，男朋友、女朋友挣扎的里头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从中走过来，而且我可以说这里面的那些味道我都尝过，所以我是对他们蛮有负担的，对，
你也帮助过不少这样的教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对吧？
有的时候是结果是失败的，坦诚讲，就是说，对方不一定听，
无论他听不听都好，你不是说教，也不是只是说规条，你是真的把自己内心的话说出来。我就想起当初帮助你的那个姐 姐，现在你得到她的帮助，你有去帮助其他人，那对你自己呢？整个过程，你觉得对神的认识，还有对自己的认识，透过这个事件有没有增加呢？
我觉得很多，在生命当中，尤其是在我最初的属灵的阶段里面，那是一个最大的挣扎。所以其实，在我信主的岁月里面，我不断的回到那件事情，是指不是说在挣扎了，而是说不断的问上帝哈，哎，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个事情呢？就在我一路的经历过程当中，其实我会不断的反思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一个反思很多的人。我觉得神有在不同的阶段，其实向我显明，就像我刚才说这个春天。上帝向我显明的这个关于里程碑的这一个，我觉得是最新的一次。我觉得上帝很丰富，可能我曾经以为，这件事情已经被挖掘殆尽了，就是我觉得好像就这些了吧，怎么还会有什么新的功课呢？但是你看，今年上帝还是借由这件事情向我显明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神就是在他那里有说不尽的丰富，对。然后我也会觉得，当初我遵守命令，遵守神的命令，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现在我回头看，我觉得顺服是对的。他让你做一件事情，你听就对了。然后你经历越久的时间，你经历越多的事情，然后你的思考跟领悟越多，然后你就越觉得敬畏，就是他很真实，很信实。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就会觉得我跟随这样一位神，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很放心，对吗？
对对对，是的，是的。
我听你这样讲，我有一个自己的体会，就是起初你问他，其实他告诉你理由，你也未必听得进去，或者也没有这个经历，可能也不服。但是慢慢你就会发现，他真的没有出卖你，他真的没有
当然
骗
对，信靠他的必不至羞愧。
所以很多时候跟随神不一定是先是理性通过，对吧？当然有些时候理性也当时通过，但有些时候跟随神的意思也真的不一定是当时理性通过了，对吧？
需要信心的一跃。
那这个事件有没有增加你对自己内在世界的认识呢？
有增加对自己软弱的认识啊 就是好像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嘛，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不该做，但是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重蹈覆辙嘛，很明显的就是人的软弱是很真实的，就比你想象的更软弱。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群体，就是很多软弱靠着自己是很难胜过的，对，我们需要帮助者， 对，其实在我这件事情上面，还不光是说那姐姐她那个晚上，但那个晚上上帝使用她，后面其实就是有接力。我觉得弟兄就上帝啊，有使用不同弟兄姐妹，在我不同的时间段，在我这个问题上的软弱上面有接力。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后来也不孤单了，有这么多的人支持你。我也想说一句，我现在也成为这个聆听的群体了，我也支持你，而且我也佩服你，我也接纳你。如果说软弱，其实每个人都是软弱，只是软弱的方向可能，那个方面不同。上帝其实一直就在听着我们两个在聊天，有什么话想跟上帝说呢？此时此刻。
我曾经很多很多年都觉得我就是要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不给？但是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就是因为神知道那件事情对他的孩子没有好处。他是因为爱，所以不给。即使我撒娇耍赖，他也不给。这并不是说明他不爱我，反而是爱我的表现。那他的这种为父心肠，其实我是过了很多很多年才慢慢体会到。所以，如果我可以，我想对神说，我很感谢你，谢谢你没有妥协。当然，在我的想象中，如果我对耶稣说这些话，他可能会微微一笑，因为他是磐石，他怎么可能妥协？谁见过磐石给别人让路的？都是别人绕着磐石走。
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呼唤心。即使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生有得生，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心灵絮语。
哈哈，今天乐意请来我们亲爱的小光师母，小光师母你好。
啊，乐意老师你好，大家好。
那我就单刀直入了，请你来回应李姊妹的故事。我知道你两集都听了，你想跟李姊妹说什么呢？能不能第一声跟她说呢？我知道她在听这个节目的。
啊，谢谢李姊妹的分享。我真的是感叹你在分享中感情的细腻和深入的思想啊，真的是像一幅生命的画卷展现出来。看到你真的是刚刚信主的时候，尽管你还不太明白啊，神对你生命的长远的计划，但是你靠着信心就顺服神，尽管有挣扎，有很多的疑惑啊，但是呢，你还是愿意顺服神。但是随着生命的成长，你就渐渐看到神的心意。在你生命中的所赐下的美好啊，你的这些故事也会激励很多的弟兄姊妹。
我也同意啊，我觉得怡姊妹你非常的真，而且现在越来越成熟。
是的，
那么师母，很多姊妹没有结婚的，他们就遇到一个同样的难题，可能现在正在挣扎。哎呀，我很大龄了，但是还找不到对象，家里又压迫我，我要不要跟没有信主的异性交往，甚至是结婚？那对于这方面，你有什么话要跟这些姊妹说呢？
我也遇到很多这样同样问题的姊妹，包括也有些弟兄也有这样的挣扎。那我呢让大家思考几个问题。首先呢就是好好的去体察一下你是在什么样的压力下有这样的挣扎。这个压力可能是进入婚姻的年龄到了，或者是家庭给你的压力，或者是周围的环境给你的压力。你好像觉得不结婚就带来很多的困扰啊，那就是你要想想你的挣扎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你好像一定要进入婚姻。第二呢，一个问题思考就是你希望要什么样的婚姻？希望婚姻带给你什么？我觉得李姊妹的分享中有一句话也是很有感触，她就说人生命中最深度的那个情感和思想是受你的信仰的影响的，或者是受你的价值观的影响。那如果配偶两个人在这个最深度的里面去彼此敞开和分享的话，那就成为很好的伴侣。如果不能在这边分享的话，即使在婚姻里也会很孤单的。所以你希望要什么样的婚姻？第三个问题我觉得要思考的就是你能够面对你做出的选择带来的结果吗？好像我解决了一个问题我就 OK 了，
可能引来新的问题。
对，你走了第一步可能就带来另外的问题，那个问题你还是要去面对去解决。所以我觉得神是看我们像小孩子一样，他就告诉我们不要往那边走，那边走可能就掉进一个深的陷阱里边，你就会更痛苦。所以我想呢，挣扎的弟兄姊妹如果遇到尤其婚姻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这几个问题要好好想一想。当你好好的理清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才能够做出既对你生命有益处又合神心意的选择。
是是是。那么师母听到这里，可能有一些已经结婚了而配偶就真的是不信主的。对啊，我知道跟他价值观不同啊，我知道我们很多不同啊，但是现在事情已是定局了，那你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其实真的是一条不容易的路啊，但是我觉得圣经中也是有一些相关的鼓励。让我们就是配偶还没有信主的一方呢，真的是活出你的信仰来。不是只是你嘴里给他说啊，你要信主啊，你给他传福音啊。其实家里人看到我们是最本相，所以呢，尽管不容易，但是呢，我觉得彼得前书三章一节也说了，他这里说的是妻子了，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即使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会因妻子的品行，并非言语而感化过来。为什么需要顺服丈夫呢？其实你顺服他就是敬重他。可能在这里很多的信主的这一方就说，那他做出很错误的决定，我还要顺服他吗？可能又引出另一个问题。
是是是。
但是呢，我觉得当然是可以跟他讨论，可以指出，但是你是不是敬重他，他是能够感觉出来的。
是是是。
好，如果你能够敬重另一方，尤其是丈夫，圣经也说你们做妻子的要敬重你们的丈夫。这是丈夫在他的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需要。所以呢，我觉得在家里你配偶的另一方还没有信，我就觉得要忍耐，好好的祷告，听神的话，敬重另一半，活出你的信仰。这样真的可能会他因着你的生命被感化过来。
那知道路是不容易的啊，我们就愿意与你同行，希望你也有带导需要要告诉我们。那今天呢，我们也谢谢师母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建议啊。
不客气。
那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哈，为我们故事的主角来打气。师母，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一起说一声再见好不好？再见。
再见。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想。